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四，晨曦讲座和华福合作，推出由华福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让我们对全球华人事工有更深入的了解。透过聆听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透过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并且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事情，激荡想法，前瞻未来。首先，芳华先为您介绍一下华福这个福音机构，它是世界华人福音中心的简称。在1974年，圣灵感动了70多位的华人教会领袖，在洛桑世界福音会议领受了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灵的意象，于是发起了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当时有4000多所的海外华人教会，大约有100所积极的参与拆船事工。感谢神的带领，如今全球海外华人教会大概有9000多所，大约有1000多所的教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普世拆船事工。晨曦讲座很荣幸和华福一同的合作，推出了他们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它可以说是第一个关注全球华人教会趋势的基督徒播客平台。在今天的节目中，华福的现任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将为您介绍使命门徒播客的内容以及未来的规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和我搭配的是 Judy。
大家好，我是 Judy。
其实为什么要找 Judy 来搭配是有个故事的、哦、本来第一集呢，我们、第一次录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的独白，但是录完给同工听完的很诚实的回馈是，同工跟我说他听到快睡着、所以他们就建议说最好找一个人来一起来搭档，所以我们就很高兴今天邀请 Judy 一起来录制。
很荣幸，只能说希望同工不要失望。
不会，总比我一个人好。
好的。好，今天是 podcast 第一集，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我们当然要来聊聊为什么会有这集 podcast。可以请嘉豪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听 podcast， 大概从5-6年前就开始，那也听到英语世界有很多很棒的 podcast， 包括给基督徒的，在讲全球的趋势。但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好像华语世界没有这样的 podcast。那过去这一年，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 ，podcast 雨后春笋的出来。可是华语的 podcast 里面，其实很少针对基督徒领袖的
啊，
特别很少是给中生代、年轻一代基督徒领袖的 podcast。所以为什么会想做这个 podcast？ 这是第一个起心动念。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也发现很多，在一些思考上面、做法上面有一些创新想法的人，通常他的生活成长历程当中都待过不同的国家，经历不同文化的冲击。那后来我意识到，你光是去到一个跟你原来的文化不同的地方， 这样的差异本身就会让你重新去看待你自己的文化，
嗯，
以至于你在面对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你至少有两种思考方式可以来想它。那这就是创新的来源，创意的来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领袖在养成的过程当中都有机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当中这个生活过，所以也很希望透过这个 podcast 把全球华人基督徒的声音能够让彼此听到，那透过聆听彼此的声音听到别人的声音，就会看到自己的处境，也更看到自己的框架，同时学习别人的框架。那并不是说要拷贝对方的 copy 对方的，但是这样的激荡我觉得会是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很美的过程。
是，聆听很重要。那我也好奇的是嘉华哥设定这个 podcast 未来要让我们的听众聆听的那个具体的内容会是什么呢？可不可以也稍微分享一下？
我想简单来讲可以从三跨来谈哈。第一个就是跨代，跨越世代。今天在很多的地区的华人教会都面对到一个困境，就是世代之间的张力非常大。我们所在的台湾其实因为公共议题，其实几乎每一个公共议题都造成教会内年长者跟年轻者想法的差异甚至张力。而我过去在北美牧养的经验也看到第一代的移民跟他们的孩子 ABC 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跟年轻新移民，就是后来移民到美国的那一批年轻人，其实不同世代之间的张力是很大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看到表面的差异，而没有聆听背后的脉络。所以第一个是透过跨代的聆听，而第二个是聆听跨界。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的 podcast 很多时候就是牧师在讲，但是其实光是这个全职服事可能就有分，你是在教会界服事，你在宣教界服事，你是在神学研究机构服事，更不要说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在商界、职场甚至家庭主妇。那我们需要在不同业界来回应上帝使命的基督徒来彼此分享，也扩展我们对于回应上帝使命的想象。而最后一个就是跨文化跨文化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透过听全球世界不同的声音，也听能够意识到说原来我也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来思考事情的，那透过聆听一个不一样的人来分享，那就会有一个新的激荡跟想法。所以我觉得聆听是聆听，跨代、跨界、跨文化，就如同约翰斯托德牧师讲的双重聆听，他强调我们基督徒首先要聆听的是上帝的声音，其次要聆听上帝把我们所放在的世界的声音，而最后斯托德也强调我们需要彼此聆听。
是那我也想要再听听嘉华哥，更多聆听嘉华哥是这个聆听如果连接回到基督徒，就是这个我们每一个听众就近跟我们那个更实际的连接，就是与我们日常的那个连接，可不可以再更多论帮我们论述一下？
好，其实我觉得对每个基督徒而言，基督徒我们是在跟随一位活着的上帝，上帝他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也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敬拜跟随的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过去的耶稣基督，
是
也是现在以后永在的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是活着的，上帝今天仍旧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聆听，首先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聆听上帝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生活如何能够回应上帝的使命，而其次是彼此的聆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闷着头自己想，但是当我们去听到彼此声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发现啊，这就是原来上帝此时此刻把我放在这里是有意义的。我举个例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北美牧会的时候，有两年是在牧养英文堂，就是第二代。
是，
那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很纳闷，上帝为什么把一个在台湾长大的我放在英文堂牧养。我觉得很我觉得很没有意义。直到有一次一个学生跟我分享他生命很痛苦，那因为他的母亲刚过世。我觉得在我听到这个学生跟我分享他的痛苦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如果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牧养只是为了要陪伴这个弟兄 都值得。
嗯嗯，
在那一刻我发现我找到了在那个特殊的处境，具体的处境当中的使命，上帝托付我的使命。
嗯，
那我觉得 那就会让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方向感。那我想不只是在教会牧养，包括在职场，我们都需要去学习聆听。
我刚刚听到了这个聆听后产生的使命，然后这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关键，是因为我们的 podcast 的名字就叫使命门徒，所以我想要接下来想要聊聊是这个使命门徒的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些他的背景啊，然后之所以最后把它设定成为这个 podcast 的名称的原因。
嗯，我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我个人的生命故事，另外一个是教会历史的脉络。
是，
那从我个人的生命故事，就是我大部分服事的时候都是在教会里面当牧师，所以我关注的可能是教牧的议题。那在很多这种牧者聚集的聚会里面，我们可能强调的就是讨论教会如何增长啊。
嗯，
那近年我觉得有个很好的趋势，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不能只谈教会增长，而是要谈我们有没有在培育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到底只是在建造组织，还是在建造培育门徒？所以好像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画一个大圆图来看，那每可能教会做敬拜事工、外展事工等等等，可是所有的核心都是 discipleship， 做主门徒。但是过去五年我也开始参与许多的宣教运动，包括认识许多的宣教士、宣教动员者，也发现说在宣教动员的世界当中也有同样存在一个原型图，讲到说基督徒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职堂包括传福音，包括敬拜等等等，可是所有的一切的核心都是宣教。
嗯，
那我就发现在教会，在教牧的圈子跟宣教的圈子，好像我们都会画一个图，然后说最终的核心是什么，可是竟然是如此的不同。
嗯嗯，
一个是 discipleship 做主门徒，一个是 mission 宣教，所以我就很困惑。直到2018年的时候，世界华服中心在香港举办了一个营会，叫青年使命门徒营。青年使命门徒的使命门徒就是 missional discipleship。嗯，我那个时候一听到这个字就一个啊哈，就是啊，对，没错，就是 missional discipleship。
嗯嗯嗯，
那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做主门徒跟回应宣教使命是一体的两面，根本是同一件事。
是
那 missional discipleship 的概念，我觉得提醒我们，我们所跟随的做主门徒，顾名思义是跟随耶稣。那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位宣教的上帝 Missio Dei， 所以跟随耶稣不可能不实践回应上帝的使命。
嗯，
而当我们在强调 mission 的时候， missional discipleship 也提醒我们，我们所看重的宣教不是事工，而是在跟随那位宣教的主。
嗯，
住在他里面。所以我觉得使命门徒这个概念，一方面帮助教会在强调做主门徒的时候，不是只是在讲怎么样去生产教会需要的干部来维持组织的运作，而是在回应上帝的使命，因为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位宣教的上帝。但是使命门徒的概念也提醒我们，在做宣教事工的时候，不是只是要完成一个事情事工，而是我们是在跟随那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
哇，谢谢嘉华哥非常这个 aha moment 给我们，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哇，这其实真的是很连接在一起的事情。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华福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播客。我们先来听以斯拉诗歌《主你真好》，待会儿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主你真好，因你的慈爱怜悯存到永远。来的人，从过去、现在，一直到万代，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敬拜你，因你是主。
那刚刚有说两个面向嘛，那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大概是回顾过去几百年的教会历史啊的一些体会哈。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英美欧洲经历了一波复兴的浪潮，也产生了许多有名的奋兴布道家，约翰卫斯理George Whitefield 这些人。而18世纪的这一波复兴的浪潮也点燃了19世纪欧美的教会向外差派海外宣教士到当时的亚洲、非洲、美洲，特别是南美洲等地，所以19世纪被称为宣教的时代、宣教的世纪。而到了20世纪，其实当时世界上已知的国家基本上都已经有教会了，所以到了1970年代左右，当时全球的福音派教会都在问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一个在宣教上好像有点卡住的地方，是要向万民传福音，万国传福音，可是万国现在都有教会了，所以使命是不是完成了呢？而在1974年由约翰斯托德跟这个格里汉牧师他们所召开的第一届洛桑福音大会，其实在大会召开的前夕，这个问题也悬挂在每一个参与宣教的福音派领袖的心中，到底福音使命完成了吗？那1974年很重要，这个洛桑福音运动是因为在当中宣教学者 Ralph Winter 就提出来说，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向万民传福音指的不是万国，指的不是现在我们所谓民族国，是现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指的是以文化语言做区分的民，一个 people group。 好，所以当福音派教会重新看到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其实并没有完成，因为举例来讲，一个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民族，马来西亚可能就有马来人，就有华人等等好多个甚至上百个民族，那并不是每一个民族的里面的人都是有教会，有能够自传自养的教会。所以从1974年第一届洛桑福音运动开始整个福音派教会又燃起了新的一波宣教的浪潮，像差遣宣教士，好像强调一个所谓的离心的宣教，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中心，离心力的离心。但是时间又过了几十年，来到了今天21世纪。那21世纪一开始，其实许多的社会学家就意识到说，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已经进入到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 The Age of Migration， 也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是移民的输出国跟移民的接收国即便包括美国，今天很多华人想要去移民的国家，它其实也是移民输出国最近美国的几次总统大选很多人都在移民加拿大那我想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只是单纯的移民接收国同时也是移民输出国。换句话讲，万民因着全球人口流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散布在世界各地了而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暂缓了这样的流动，可是也让这些人暂时的定在所在的地方所以或许此时此刻正是另一个宣教典范的转移时刻就是我们过去在讲宣教常常强调的只是离心的宣教，但会不会此时此刻更是看到离心的宣教差遣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应该放下但是同时向心的宣教，就是本地的教会如何接待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未得之民接待也同样的重要。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在分享使命门徒的概念的时候，也是在强调说，其实我不是说到远方去拆船才是在回应上帝的福音使命，
是
上帝的使命而是在本地我们也应该看到上帝把谁带到我们身边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所在之地透过接待来回应福音使命。
是刚刚我们从比较加入一个个人上面一个牧者的角度，还有从历史脉络同时来看使命门徒，那能不能我们最后嘉华哥帮我们用可能一句话或一个简单的论述来总结，你觉得那个使命门徒可以让大家很立刻就是带走，然后想到就是怎么来定义或说明它？
OK 我努力看看这个挑战有点大我大概会这样说，什么是使命门徒呢？ 就是跟随那位宣教的上帝，参与在上帝救赎转化世界的门徒。
嗯嗯，
所以焦点不是在建立一个组织一个事工，而是在跟随那位宣教的上帝。
嗯，
而不是要完成自己的自我实现的使命，而是要参与在上帝要完成的使命里面。
嗯，
那这会是我对使命门徒一个简单的定义。
是，好，有我想要参加。那如果我现在说好，我想要参加，请问要怎么做呢？
这个大概很难说我要参加不参加。但是我想很多人的问题是，讲了那么多，然后呢？
是是。
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回到最根本的是从聆听开始。
嗯，
那我这里讲的聆听，首先是聆听上帝的声音。
嗯，
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常常的操练聆听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教会群体。
嗯，
那第二个当然透过聆听。
嗯，
使命门徒的 podcast。
嗯嗯，哦，
不然我们录这个干嘛，录得那么辛苦。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带到大家的面前。
嗯，
那透过聆听上帝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以及不同地方的人他们如何回应上帝的使命。
嗯，
也刺激我们去想在我们所在之地我们可以如何的回应上帝。
嗯，
参与施恩使命里面。而第三个我觉得可以参与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使命门徒的 podcast 很棒，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其他的朋友，并且听完之后可以有一些讨论。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分享嘉宾他这样分享，那对我们的处境或许不能完全适用，但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刺激，
嗯，
以及我们如何可以在本地开始来回应上帝的福音使命。所以我想三个，第一个聆听上帝，
是
第二个在教会里面彼此聆听，第三个这个 podcast 希望是有帮助，第四个找一群人跟你一起来听，然后会之后有些讨论，我觉得那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能不能帮我们剧透一下，就是说之后如果这个 podcast 就是我们持续往下走的话，它那个具体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坦白讲，很真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啊。但是并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一些规划，但是具体走到后来会变什么样的形式，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办法打包票说一定是某一种形式。但整体来说大概是分两种，第一个是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推出一集，然后每一集是以访谈全球的一位中生代华人基督徒领袖来做为主轴。
嗯，
那但是中间也会穿插着可能我会有一些读书分享，就读到一些重要的书籍，或者是一些我觉得值得被听到有洞见的书籍。那当然我尽量要避免独白，所以如果是我要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再邀请 Judy 回来啊，可以透过这样子互动的方式
、
我们可以来分享，让这些洞见能够被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听到。
好，希望大家是跟我也一样一起期待，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按下那个订阅 podcast 的那个键，然后我们以后一起可以成为加入这个学习旅程一起往前走的伙伴。
是，这个使命门徒的 podcast 其实是世界华福中心的一个事工。那世界华福中心就是在推动福音运动。
是，
那既然它是一个运动，它就不是一个只是单向的，
是，
其实也期待这是一个双向的。希望透过这 podcast 我们是一个一起学习的群体。
是，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你可以留言在这个 podcast 下面，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你有哪些疑问，盼望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一起探索前行，一起来回应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
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下礼拜再见，
大家拜拜。
拜。很兴奋和大家分享，未来两个月我们来宾来自包括美国、巴西、马来西亚、韩国、意大利等地。下周我们将播出与新加坡神学院谢牧水院长的访谈，院长将会和我们分享过去一年对新加坡教会的观察，以及他个人的反思与洞见。我们下周见。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今天您所听到的内容是使命门徒第一次的播出，世界华福中心的现任总干事董家华牧师。 在使命门徒播客中，将带领您与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展开真诚并激荡人心的对话，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